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今天我们要来放大哪一个州呢？我们要来放大的是位在美国最东北边的缅因州。讲到这个缅因州啊，其实我们节目在很早期很早期，对，就是超过四年前了，我们刚开播的时候，2020年的这个七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介绍过缅因州，那是在我们的 EP3。 那其实那一集呢是跟大家分享说，我在十几年前我还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呢，有一个暑假用三个月的时间呢跑到缅因州那边去实习，那在森林大海还有小木屋的这个生活里面呢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后来在做这个米国放大镜系列的时候呢，我一度有考虑说，是不是要干脆把缅因州跳掉，因为之前讲过嘛。可是我仔细想想，其实那个时候呢并没有真的很认真的把这个州都介绍清楚。而且呢我必须要说，这个对每一个 podcaster 而言啊，我们很早期做出来的单集呢都是黑历史，就是现在都不太敢回去听的齁。那包括那一集缅因州 EP3， 虽然说故事可能蛮有趣的，但是还是后来很多人跟我抱怨说，哦，那一集可能在制作的时候插入太多配乐了，让他们觉得蛮被干扰的齁。我后来也是觉得啊蛮不好意思的，当年比较不专业啦，齁，跟各位说声抱歉。那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还是要再来讲一次缅因州。好，那这个缅因州呢，我们讲到它的话，大概还是无法离开几个关键字，那就是海洋、森林，以及呢，对，我相信各位听众也都很爱吃，很懂吃。讲到吃呢，对，缅因州就是出产龙虾。好，那这些呢，我们今天都会在节目中介绍到。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很简单的分成四个部分。首先，我们讲海洋，包括龙虾以及海鲜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讲陆地，讲缅因州的森林。那再来呢，我们简单讲一下缅因州的史地人文。而最后呢，就是跟大家讲，在这边旅行你可能会看到什么样的东西。那这集的内容呢，会包括我自己在那边居住三个月的经验，以及呢，我们的听众读者于宁他所提供的他过去在那边居住了两年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来认识缅因州。关于缅因州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还是要从缅因州的海洋聊起，因为呢，我觉得缅因州啊，不管是当地的生活还是他们出产的东西呢，我觉得都跟海洋脱不了关系。这个州呢和海洋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我们来看一下齁，缅因州的面积其实它在美国并不算是说真的很大的一个州，它的面积呢只有台湾的 2.5 倍大，但是它有多长的海岸线呢？它的海岸线呢总长度大概是5600公里，那是在美国本土所有州里面的拥有最长海岸线的这个州。大家大概可以想象啦齁，就是因为这个州呢，它这个海岸线啊非常的曲折齁，有很多这一种很长很长的这一种海湾啊，海湾的两边就是夹角这样子齁，那一个海湾可以到好几十公里长。那就是因为它这个海岸线很曲折，才导致说面积只有台湾的 2.5 倍大，但是呢却有超过5000公里长的海岸线。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龙虾了。对，没错齁，缅因州出产龙虾，它号称呢是世界龙虾首都， Lobster Capital of the World。 好，我们来看一下缅因州到底出产多少的龙虾齁。首先我们来看缅因州的海鲜，它的这个经济规模，它我查到2023年的产值呢，缅因州的海鲜总产值呢是32亿美元。那在这个32亿美元里面呢，有高达三分之一都是来自龙虾，也就是说呢，缅因州2023年这个龙虾的产值呢大概是10亿美元那么多。那整个美国呢，我们放眼整个美国，超过 85% 的龙虾都是从缅因州来的。 那传统上来讲呢，缅因州最知名那也最依赖的这个海鲜出产呢就是龙虾，不过这几年呢因为这个市场的改变，那慢慢的其他一些类别的海鲜呢，诶，他们这个产值也越来越大了。那这里面呢包括 mussel， 中文翻译叫做壳菜盒，还有扇贝、牡蛎、那蛤蜊或者是读成蛤蜊这两个字，还有这个螃蟹，这些呢在缅因州的这个海鲜出产里面呢重要性也越来越高。那缅因州呢总共有3万多人是从事海鲜相关产业的，它只有100多万人口，然后里面竟然就有3万人那么多是从事这个海鲜相关产业的。好，那这边可以来分享一下，我在当时去缅因州工作的时候，那我自己本身是学地理资讯系统的嘛，那我工作的地方呢其实是缅因州的海洋资源局，我的老板呢他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他在做的事情呢就是他要去调查缅因州这个近海这边有一种草叫做鳗鱼草 Eelgrass、那这个鳗鱼草他要去调查它的生长状况。那为什么要去调查这个呢？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个鳗鱼草啊是龙虾的食物，所以呢鳗鱼草长得好的话呢，那龙虾的产量就会好，这个草长得不好呢，那这个龙虾的出产呢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好，那我老板呢他是海洋生物学家，但是呢他需要有一个人去帮他用 GPS 定位，那这个人呢最好还要去懂一些地理资讯怎么处理，以及呢地图怎么做。那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我有幸到缅因州呢去实习了3个月，而且呢那3个月我记得每一周就有2天是完全在海上这样子飘来飘去，然后到处呢去找这些不同的这个鳗鱼草的栖地，非常的有趣，发现了很多很美丽然后没有人知道的这种世外桃源一般的这个海湾。那当然我们在这边走的时候呢也不时有机会和一些当地的渔民去来往，那有的时候就是在海上就直接跟那个渔民去寒暄嘛。那我也记得当时呢我有这个朋友的家里呢他们是养殖牡蛎的，有一次呢他们周末反正他们就是招待我去他们家玩，就开着船带我去看他们那个养殖牡蛎的那个地点，那个在一个海湾里面，然后到那边呢他就说来我们给你吃最新鲜的牡蛎，这个 oyster，那我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哦，他就直接炖到那个水里面，然后几分钟之后啪啪啪啪，就拿着一颗完全新鲜的这个牡蛎 oyster 起来给我吃。那我还记得我去实习之后，那过了几年之后呢 ,2016 年我又有一次回去找他们，那正好又碰到他们家里在办派对。那这一次更夸张了，他们派对应该有找了我看可能有超过100个人来吧。然后我就看到说原来缅因州他们有一种当地传统的海鲜料理方式很酷，它叫做 clam bake。 那它的这个做法呢是它是用一整个大木箱，那个木箱里面呢就先铺一层海草，一层龙虾，再一层海草，然后再一层比如说牡蛎啊，然后一层一层，那这上面再放玉米，然后下面是用炭火去烧，所以呢就是这个海草、海鲜类还有玉米它们全部在这个木箱里面被炭火去料理好。好，所以那个料理过程中哇，你看那个烟这样子上腾，开始闻到那个香味，然后当哇那个箱子一打开，100多只龙虾在里面那样子随便你吃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体验。那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说，的确缅因州呢他们拥有非常多的海洋资源，那这些海鲜以及这些海鲜料理的文化，以及呢这种与海共生的关系，在这个缅因州靠海的地带呢可以说是他们的文化 DNA 的一部分。好，讲完了海洋呢，那接下来我们也要来讲一讲陆地的部分。缅因州呢它是一个非常地广人稀的州，我们刚刚提到它的这个面积呢大概是 2.5 个台湾大，但是它的人口呢竟然只有100多万人，而且大部分呢都聚集在靠海的这边，所以呢只要往内陆一点，那大部分的地方呢都是森林，大部分的土地呢都是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没有人活动的。那我们现在如果把地图打开来看，你会发现说这个缅因州这个湖泊也太多了吧。那的确缅因州呢又被称为是万湖之地 Land of 10,000 Lakes。 那这个地方呢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湖泊，那这些呢我们之前在讲康乃狄克州的时候也有稍微提过，算是在新英格兰一个很常见的地貌。那这个和以前这个冰河时期有关，那时候很多冰河，那冰河呢它就把山谷呢雕琢成这种长条形的，而且这个谷底呢会比较平坦一些，那所以呢后来这些低洼平坦的地方呢就很容易积水，那就形成了许多的湖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你在这边走来走去，就是动不动就是森林里面出现一个很美丽而且没有什么人的湖泊，你随便走来走去都是看到这样子的景象，就跟你在文学作品里面看到之后你会想象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值得一提的呢，是缅因州因为它这个自然的森林面积非常大，所以呢野生动物也非常的丰富。那特别时候你如果在当地晚上开车的话呢，很容易撞到各种动物。那特别是当地有一种比较大型的动物呢，是 moose 驼鹿、哦、关于这个驼鹿、驯鹿和麋鹿的差别呢，我们在 EP35 有讲过、哦、这个大家就自己回去复习。那我之前甚至还看过一篇期刊论文、哦、它是用这个地理资讯系统，就是我本人的专业，去分析说那个在缅因州车子和驼鹿、哦、他们都在什么地方相撞，然后要怎么预防这样子、哦、所以你看这个车子和动物相撞的这个频率之高，已经高到可以拿来写论文了。好，那另外这边还要再讲一件事情，就是缅因州有另外一个产物，是它的特色之一，但是我们常常都没有注意到的呢，是它出产野蓝莓。好，那这个野蓝莓呢，比较准确来说，它是所谓的低丛蓝莓。好，它不一定是野生的，但是它是其中一种蓝莓。那蓝莓我们一般在超市买的话，比较多是这种高丛的蓝莓。好，它会比较大颗，比较甜一点。那这个缅因州生产的呢，是低丛的蓝莓，它比较没有那么甜，有一点酸酸，然后比较小颗，但是呢它可以拿来做果酱，所以大概占美国 99% 的这个低丛蓝莓的产量呢都是来自缅因州的。我记得我在实习的那个暑假呢，有时候我和我老板，因为我们在外面做野外调查嘛，那晚上没有事情做，有时候就出去散步，然后就随便在这个路边去采一些蓝莓，那我老板呢就会拿回家去做果酱，那样子也算是在缅因州乡下生活的一个乐趣之一吧。接下来呢，我们快速来讲一下历史还有人文的部分。我觉得缅因州的历史呢，就像这个地方的森林一样，有点与世无争，没有太大变化，好像外界的扰动呢都不太能影响它。那缅因州呢，它在美国诞生的时候呢，其实它本来自己不是一个州，它是属于另外一个州的一部分，它本来呢是属于麻萨诸塞州的一部分。那后来呢是在1820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发生一个事件叫做密苏里妥协案，有兴趣的人呢去听 EP91 可以复习一下。好，那密苏里妥协案的结果呢，就是密苏里成为一个州，那跟他同时呢，这个缅因呢也独立成一个州，那两个州呢同时加入联邦，去确保说那些支持奴隶制度的州和废除奴隶制度的州呢，他们两边可以势均力敌。所以缅因州呢当时就是在那样的时空背景下呢加入美国的联邦的。那现在来讲呢，其实缅因州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它大概有将近 90% 的人口呢都是白人，而且这个白人里面是不包含那一些说西班牙语的那一些人，就是我们讲的非西语裔白人。所以你可以说呢，以统计资料上来讲呢，它是美国最白的一个州。那另外呢，它也是都市化程度呢最低的几个州之一、哦、它只有大概 38.6% 的人口呢是住在城市里面，那跟它附近的佛蒙特州呢并列是这个全美国都市化程度最低的几个州。那这边再提一件事情，我们如果看这个缅因州的地图，你会发现说它只有南边跟美国连着，它的这个北边啊东边西边都是被加拿大所包围起来，而且它附近的这几个加拿大的省份，不管是魁北克啊还是 New Brunswick 新布兰兹维省呢，这些省呢其实都是法语的人口非常多的，所以缅因州也有一些地方呢是很受法语文化影响，特别是它比较靠东北边跟加拿大接壤的地方。那我还记得当时我在缅因州实习的时候，那我们做这个野外调查后，慢慢就做到比较接近加拿大的地方的时候，那有一次又是那个做完调查之后，晚上我和我的老板那一起去这个卖场里面采购，我们发现这个卖场里面的标示竟然是英文和法文有双语标示的、哦、你就可以从这边看出来，其实缅因州有一些地方呢它是深受这个法语文化、啊、影响的。那目前在一些小镇呢，他们也有定期、哦、有一些活动是去纪念，然后也去维系他们这个法语文化的传统的。讲完了前面几个大概念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旅行的部分。如果你来缅因州旅行呢，那有很高的几率呢，你通常是开这个95号洲际高速公路从南边进来，那你会沿着这个海边开。那南边的海岸线呢其实非常的平也很直，而且呢这边有很多的海滩、哦、所以喜欢海滩的人呢，那缅因州的南部或许会比较适合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缅因州的第一大城，叫做 Portland 波特兰，它是最大的城市，但是呢它不是首府，首府是在另外一座比较小的城市叫做 Augusta。 那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也是一个小而美的城市，它也是靠海的，那很适合说你路过的时候就来这边沿着海边走走，吃海鲜，随便逛一逛。那除了开车来呢，美国国铁 Amtrak 呢，它其实也有一条路线是可以搭到波特兰这边来的。那另外波特兰我们要提一件事情，这边出了一个有名的作家，就是 Stephen King 史蒂芬金，这个知名的写恐怖还有科幻作品的作家，他的出生地呢就是在缅因州的波特兰。接下来从波特兰出发呢，稍微往北一点，我们又来到另外一个小镇了，叫做 Freeport。 那这个小镇乍看之下，好像就是这边很一般的一个小镇，但是呢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知名的户外品牌，叫做 LL Bean、哦、那他最有名的这个产品呢，大概就是他们的靴子、哦，各位，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种户外的靴子，就是说它这个脚的地方和上面那个靴子撑高的那个地方呢，它是用不同的材质去做的，会用一个比较深的棕色和一个比较浅的棕色。那这个呢就是 LL Bean 他们家最知名的产品，它的辨识度非常的高，它还算是一个被大家蛮被信任的一个老字号户外品牌，也让 Freeport 这个小镇呢变成很多人路过的时候都会下来买东西的地方。好，那接下来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往北，那下一个城市呢叫做 Brunswick。 从这边呢我们就会离开洲际高速公路，那进入只有双线道的这个美国一号国道公路。好，那在这边呢你会发现说，我们开始进入很多这种缅因州靠海的小镇。好，那这些小镇呢它就是只有一条这个一号公路这样子通过去。好，那所以呢其实到了这个假日的时候啊，因为很多人就会在这个小镇上面逛啊，或者是在这个路边的这种卖海鲜的小摊子那边呢去买东西，那常常人要过马路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塞车，所以每个周末这边的日常呢就是这个，每次只要一经过小镇就会塞车，然后会看到说，这个身边的车牌啊都不是缅因州的，都是从外州开过来的。好，那这边其中有一个不在公路旁边但是很多人会去的小镇呢，就是我当年住了三个月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叫做 Booth Bay Harbor。 那它是一个人口只有2000人，而且全镇只有一座红绿灯的一个小镇。那不过这个小镇呢它有两个很大的单位在这里，那一个是我之前在实习的这个缅因州海洋资源局，那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叫做毕格罗海洋科学实验室的地方。那再加上说当地这个观光也蛮发达的，所以它有一个算是很优美的这个港口，然后呢有一个小小的商店街可以在那边逛。那这边呢你也可以搭船到外面有一座小岛叫做 Cabbage Island， 整体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适合夏日度假的小镇。好，那离开了这边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个缅因州哇人烟更稀少的海岸了。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叫做 Down East。 好，那它是一般是讲就是缅因州已经很靠近加拿大的这最后一段海岸线，一般把它称作 Down East。 讲到这个 Down East 这个区域啊，对，最有名的呢就是这个国家公园叫做 Acadia National Park， 阿卡迪亚国家公园。那这个国家公园呢它不只是缅因州的唯一一座国家公园哦，它是整个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唯一的一座国家公园哦。这个国家公园呢，在美国的东北部算是一个非常稀有的存在。好，那这个国家公园有什么特色呢？首先这个国家公园它在的地方哦，虽然是靠海岸，但是它其实呢，它所在的位置啊，其实呢和这个缅因州的大陆部分是有稍微有一点分离的哦。它是一座叫做 Mountain Desert Island， 被称为一个岛屿哦，所以它有点自成一格的生态系。那在这边呢一样有海岸有森林，但是这个森林呢会和一些非常壮观的这个花岗岩一起交错出现，然后呢有湖泊错落在其间。那在这样子的景观里面呢，它其实是一个春夏秋冬四季皆宜的地方、春天呢来看花开，夏天呢来享受阳光还有海滩，秋天呢来看红叶，冬天呢来看这个积了雪的森林还有湖泊、四季你都可以来。那这边可以特别推荐一条很有名的步道，叫做 Beehive 蜂窝。那这个蜂窝呢，它是由花岗岩岩体所构成的一个山头哦。那它的这个表面呢还蛮陡峭的，所以呢你要爬这个步道上去的时候，哇，你就要用手脚并用，加上抓铁链的方式呢，爬到这个非常陡峭的花岗岩的岩体上面去。而且有些地方呢，哇，你还会整个人悬在外面哦。我觉得是一个刺激指数非常高的一条步道。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过去齁在早期的时候呢，那有一些富豪会来这边旅游嘛，所以他们也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呢新建了大概72公里长的一个马车道的系统。那这个马车道呢，它和外面的公路是完全分离的。那过去呢是由马车来开，现在呢就变成自行车道了。所以喜欢自行车旅行的人呢，这边有72公里的自行车道可以随便你骑。那不过我还是要讲齁，我觉得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相较于你在美国西部看到的那些国家公园来讲呢，阿卡迪亚它算是比较多这种人为开发的一个地方，就是有时候你在国家公园里面的这个道路开开开就进入别人的住宅区啊，或者是别的村子里面去了，你会觉得是说，好像没有那么远离尘嚣的感觉，但是呢，它的美景本身还是非常适合推荐的。那从阿卡迪亚国家公园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东哦，这边还有更多的小镇，那这边的人也更少，所以呢，你想要躲开人潮的话呢，可以继续往东边移动，那一直到最后一个小镇叫做卡累。那经过卡累之后呢，你过了一座桥就来到了加拿大哦。那当然，你也可以从这边呢，继续往加拿大那边继续玩，继续去探索加拿大东北边的海洋三省。好，最后又来到我们的不专业选情分析时间，我们来聊一下齁，缅因州呢在总统选举上面，其实它有一个地方呢和别的州是很不一样的。别的州呢都是用这个赢者全拿制，全州的所有参议员还有众议员呢是全部投给那个在这个州胜出的候选人的。那但是呢在缅因州还有内布拉斯加州呢，他们是不一样的哦。好，缅因州呢它有四席议员，它有两席参议员，两席众议员。那这两席众议员呢，它是根据自己选区的结果去投票的，所以假设这两个选区，比如说 A 选区是民主党胜出，那 B 选区呢是共和党胜出，那这样子的话呢 ，A 选区就会去投民主党 ，B 选区呢就会去投共和党。一个州里面的议员可以是投不同候选人的。那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在最近几年有看到，就是在2016年和2020年这两次选举呢，那缅因州呢，它都是三票投给民主党，还有一票投给共和党。那以目前大部分媒体的预测呢，2024年应该也会是这样子，就是有三票呢投给民主党，一票呢投给共和党这样子的结果。那这是缅因州还有内布拉斯加州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最后我还是要来讲一下，这个缅因州毕竟是一个我住过的地方嘛，所以我对它呢有一些感情，也有比较多的记忆。如果问我说缅因州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什么样子的养分的话，那我会觉得说，其实缅因州真的是一种，我现在回想那个画面，真的就是岁月静好，与世无争的一个地方。那的确我那时候身边接触了很多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家族在那边住了好几代，那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只要可以在那边安安静静的生活就好了。但是即使是这样子的地方呢，当年我刚来美国后还对这个文化很不熟的时候呢，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外来者呢仍然是用温暖还有热情呢来欢迎我的。那我想这是为什么我对缅因州会留下那么好的印象吧。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关于缅因州的分享。那接下来的几集呢，我们这个顺序有稍微调动，所以下一集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会是堪萨斯州，或者也有可能是密西根州，可能是 K 或者是 M 开头的。那我们会继续呢以字母的顺序一周一周的呢来解锁美国的每一个州。旅行热潮店之米国放大镜，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集见咯，拜拜。